Hello，大家好，我是梁杰。对，我们的节目终于又更新了啊，时隔不知道多少天。正式开始内容之前呢，先说几个小事儿吧。第一个是说一下我们节目域名的事儿。其实上一次的发的那个通知啊，当时是说域名的备案要过期，然后我们准备换到一个新的地方。但是就在发了那个通知的第二天，我又收到了阿里云的通知，说。这个过期的那个通知是一个误判，啊，系统误判了，其实没有过期。然后一直到现在呢，到今天录节目之前，我发现这个网站都是可以正常访问的啊，所以就大家还可以之前怎么听，现在还怎么听，但是啊，对，我说一下这个，今天这节目可能就不剪了，因为最近确实也没那么多时间，就和大家聊聊天，所以有些可能听着磕磕巴巴的地方，哎，大家听真实的录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是吧？啊，就当时就没有再发通知了，因为觉得不发节目，然后老发这个通知，好像挺不好的，是吧？大家也看到有推送啊，一看，哎，居然是又是一个通知，是吧？通知是撤销上一个通知啊，等于发两个通知，什么都没干，是吧？commit 一下，然后又 revert 了，哎，这个事情就很尴尬，所以就没发。那现在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哈。然后下一个事情呢是说，经典的这个找借口环节。为什么最近不更新啊？其实就还是通俗的说，就是事情比较多。如果一定要具体说的话呢，其实就是带孩子的事情太多了。因为孩子现在，我儿子已经刚刚满2岁啊，然后前段时间送了新的 daycare，或者说送了新的幼儿园吧，就开始免疫系统啊经历了一个剧烈的升级啊。说简单点，就是一直在得病。就是，反正也不严重，但是就流鼻涕是吧？咳嗽啊，有痰，然后偶尔发发烧，就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吧。基本上1个多月，1个半月，然后再加上换了新环境，整个的这个不适应吧。其实每天，我们也当然就很辛苦。那孩子状态不好，当然你不可能扔着他不管，对吧？所以也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了。然后。白天也一样啊，虽然送了学校，但是家里各种事儿啊，做饭啊什么的，就反正就除了正事儿什么都干吧，一直也就没有这个心情来录节目。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因为我们比较稳定了嘛，然后最近考虑在这边看着准备买个房子，然后就一直在看房子。这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我其实还有挺多故事可以给大家讲嘛，虽然大家应该不太会用到这种经验，就是在加拿大买房子的经验，但是等。这段时间，等我们这个事儿基本上弄完之后，可以给大家聊一聊，还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小的原因吧，就是北美这边呢，现在已经到了夏令时结束了。哎，它到底应该叫夏令时结束还是冬令时开始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就是夏天那个1个小时呢，现在又调回来了，结果就导致呢，现在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时差又增加了1个小时啊。本来其实时差就很大了，现在又增加1个小时。所以就更难去找人录节目，因为当我睡醒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已经就要睡了啊。以前可能还勉勉强强有一点时间，那我早起点，大家晚睡点还可以录。现在呢就比较痛苦了，所以可能最近主要就是我自己来这么聊吧，这么录这个单口是吧？就和大家纯聊天，然后这个纯聊天就。挺怪的，之前老听郭德纲说单口相声，觉得人家说的那么顺哈，那么的自然，那自己说的时候觉得好奇怪，是吧？对着一个大纲，然后周围都没有声音啊，就很奇怪。所以我现在就，其实我现在是一边听音乐一边说的啊，大家估计听不到我耳机的声音，但是这样稍微的还能分散一下我这种这个很奇怪的一种感觉。开场说这么多废话是吧？那接下来要说更多的废话，这一期啊，聊聊在加拿大过冬天。哎，这个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刚刚入冬，哎，今年非常晚的入冬了，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其实可能很多很多朋友不了解，或者说大家对加拿大的印象就是很冷，对吧？但是呢，到底怎么个冷法，以及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冷啊？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可能不太清楚，所以我就来聊一聊，结合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生活来聊一聊加拿大冬天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开宗明义啊，我先要说就是，我还是喜欢加拿大冬天的啊。所以说，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想听批评啊，无论是你不喜欢我，还是你不喜欢加拿大，还是你不喜欢冬天，哎，你现在都可以关掉了，是吧？这个节目不会如你所愿的，所以咱们干脆就是不要费那个时间啊。然后要说的就是，在喜欢冬天的前提下呢，冬天当然有冬天的问题。其实这期主要聊的也是冬天带来的各种问题和不便。所以说一句话总结，我是带着喜欢冬天的心情啊，来分享一下冬天里各种有意思的事儿。当然，有意思这个词啊，那其实可以替换成很多，比如不方便啊、难受啊，甚至痛苦，是吧？那这取决于是谁在讲故事，是吧？现在是我在讲，所以啊，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意思的。那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的有意思。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几乎全世界人啊都有的一个观点，就是加拿大很冷。那加拿大到底冷不冷？这个问题很复杂。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先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吧，也算是我们这期的开胃小菜。第一个故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是前段时间聊天，然后那个朋友呢，他也在加拿大，也是一家人过来嘛，然后他就说，当时他们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的时候啊，是因为大家知道这边上学嘛，一般来说都是跟国内一样，就是八月底九月初这么一个时间开学。当然也有一些可能研究生什么是一月份，但是就大部分吧，应该还是九月份开学，所以你可能就会七八月，基本都是八月份过来，就这个时候还不太冷。然后那个朋友呢，他们当时是来的时候是一月份啊，一月份到的加拿大，这个正是一年最冷最痛苦的时候。然后他们到了之后呢，他就说，因为刚到嘛，你也没有车啊，也没有什么啊什么的，他也不是在加拿大这个最大的那两个城市啊，所以他公共交通也并不那么好。然后本来是怀揣着这种就是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想法过来的吧，但是呢来了之后看到这个冬天就觉得很不爽啊。然后说，据说这个他的家属还待了可能几天之后吧，哎，就偷偷自己哎也掉点眼泪，是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倒并不是想说他们的情况，我是觉得其实很多我认为啊，很多来加拿大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就是尤其是你在秋天冬天来的时候，无论你做了多少的心理准备啊，其实到你到了之后呢，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是无论是因为你换了陌生的环境不适应，还是因为这个和你想的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就你会发现你的心情有段时间很不好啊。其实我们也是有的啊。然后这是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就是，也不能叫故事，就是一个事儿，就是我自己在这边几年来亲自经历过的最低的温度呢，是应该是18年的冬天。其实一般这个说冬天说的就是年初那个冬天哈，然后就是18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具体时间我忘了，但是冬天，然后我开着车去上班，因为车就停在外面嘛，然后等我下午下班的时候，我上车启动打点火，因为那个车它会显示车外的温度啊，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显示的是-42°，就这个不是说我看天气预报或者说就是新闻啊，是我自己打着车之后，这个车显示现在外面是-42°。但其实那天没有觉得很冷，反正就是-42°，这是我自己经历的最低的温度。然后当然还有更多什么-50-60°啊，那种个别地区那是很常见的。然后第三个小故事，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就是去年冬天，也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说的今年就是2021年，现在还是2021年。有那么大概一周左右吧，是一个寒潮，就是在冬天的情况下还能被称作寒潮啊，那就你就知道它很冷。然后大概因为又是寒潮又是下雪啊，我那几天就尽量的不出门了，大概当时是4-5天没出门，然后我车停在外面嘛，那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没有车库的，就停在那个门口。然后当我4-5天之后又要出去买菜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车打不着火了，就怎么弄都不行。后来折腾了好长时间，然后又找专门修车的师傅过来看，然后最后的结论是呢，车的电瓶冻坏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冻坏了，然后就只能去买一个新的电瓶啊插上，然后启动，然后这个车才打着。这个也是那次之后其实我才学到说 在冬天很，尤其是很冷的时候，尤其是车在室外的时候，还是要定期的去打火，哪怕你就是开个20分钟、30分钟，就是为了让这个电瓶能正常工作，因为它在低温的环境下，那个电会流失的特别快，然后一旦它的电可能是到某一个程度的话，就是你不再充，它可能就再用不了了。所以这是我自己经历的啊，就是当时也是折腾了好几天。所以你说冷不冷呢？那这三个故事大家听完也知道我想说什么了，就是如果你只是说，或者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很冷，那一定是有的。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稍微的展开讲一讲啊，就说这个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回答它？其实重点在于说你对这个问题里面就是加拿大这三个字的理解是什么，对吧？因为加拿大是一个就很大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去讲呢？首先我们先排除温哥华。整个加拿大的气候啊大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温哥华。另外一类是除了温哥华以外的所有地区。什么地方气候最好啊，就是说这个地球上什么地方气候最好。一般来说呢是所谓的这个西海岸，不是特指美国，就是说一个大陆，然后它如果这个大陆左边是海，那这个左边这一块不就是西海岸吗，对吧？那这种西海岸的这个一般来说气候都会比较好。你比如说加州大家都知道什么四季如春啊之类的。温哥华也是一样的，温哥华也是在加拿大的西海岸。它就在那个西雅图的上边，就这两个地方就是挨着的，你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住在温哥华去西雅图上班啊或者什么的。当然你要过边境嘛，那是另一个话题了。然后这种西海岸的话呢它就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我印象中我们应该是地理课学过吧，就各种叉叉叉叉气候，然后就温带海洋性气候是一个很不错的气候，非常舒服，温度也不会变化特别剧烈，然后呢也不会特别干燥或者什么。所以说我们讨论加拿大冷不冷，首先要把温哥华排除掉，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加拿大气候啊。那这个大家也知道，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有钱人啊会愿意去住在温哥华啊，因为它的那个气候真的是很不错。当然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这两天温哥华或者说整个的那个 BC 省，就温哥华在 BC 省嘛，然后都遭遇了又是几百年不见的暴雨还是什么风暴啊，反正就是下雨下特别大，然后好多地方那个高速基本上都封闭了，因为那个路被冲坏了，然后好多的物资积压呀，就是那个铁路也过不去啦，什么什么，就现在还在进行啊，我今天还看了新闻。然后夏天的时候也有山火，当然就这个山火现在好像变成了标配了是吧，一到夏天北美啊什么澳洲啊各地都在烧。这个山火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反正这几年确实极端气候更多了。但是我们只说正常啊，我们不说这种很极端的。其实温哥华一直以来都还有一个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地震。是地震还是什么，我印象中应该是地震，因为它那个位置啊好像是啊，反正就是虽然没怎么震过，但是住在温哥华的人好像都会多少点担心，因为温哥华它那个它主要我们说的温哥华一般是它那个岛的那一块，那你到了陆地上再往里其实就还好，但是最核心的那一块它是地质结构好像不是那么的稳定啊。所以说好气候也是有它的代价的是吧，就是不那么的稳定。当然我住的这个地方呢就不是温哥华这样的了，就是一个标准的加拿大的地区，就是很冷。然后排除掉温哥华咱们接下来再看。接下来的这个呢我们就要看看纬度了啊，上地理课了。咱们这个地理课都学过地球从上到下是吧，分什么寒带啊亚热带热带之类的。然后温带啊还有。然后寒带的分界线是哪儿呢，是北纬和南纬的 66.5 度，赤道是0度，北极和南极就分别是北纬90和南纬90。所以说从赤道往上算嘛就0到90。然后寒带呢就是从 66.5 再往上就叫寒带。那么加拿大的纬度呢是北纬的41到83，寒带是 66.5 嘛，那加拿大是41到83。所以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大概有一半的这个地区在寒带。啊听起来很冷对吧，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地方虽然很大，但是其实加拿大95%的人口都居住在靠南的这一条上面。 然后也就是在北纬55度以下。55度是个什么概念？我看了一下哈，中国的最北端是 53.33 度，就是比55度稍微再低一点点。然后刚刚说了加拿大最南边是41度嘛，那41度在中国对应的是哪呢？大概是沈阳这个位置是41度。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居住在，就对应到国内的这个位置来说，就居住在沈阳到中国最北端的这个范围里。那么再详细说一点，就有可能大家对沈阳在哪儿有没有概念是吧？虽然知道是东北，那沈阳在东三省里面呢是比较靠南的，虽然它不是最南啊，它在整体来说是比较靠南的位置。或者我们再说另外一个，就是北京的纬度是 39.9， 刚刚我们说了沈阳那边大概是41嘛，所以其实就几乎是差不多，那北京再往南一点点，这样大家大概就有一个概念了，就说我们想说的就是你正常生活的这个加拿大的地区大概是在什么纬度吧。所以说这么对应之后呢，这么划分之后，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比较放心的去说，就说无论是我们用东北人还是广东人的标准是吧，就是加拿大能住人的地方，那在我们的定义里肯定都属于北方了对吧。那不能住人的地方那就更北更冷了，那这个我们就不讨论了。好，我们的地理课上完了啊，哎，大家现在明白这个位置了，那下面说一说气候。这个问题啊，冷不冷？一句话，那肯定就是，或者说一个字儿，就是冷。但是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冷，尤其是我们在说到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讲？从我自己的体验啊，我下面所有说的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体验。加拿大的冬天呢，它更长，然后它可能在某一些极端的温度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寒潮，因为咱地理学过嘛，从北边过来的空气嘛对吧，那你这个北极直接就下来了，然后加拿大的山也不是特别多，可能只有在西边就是那个什么落基山脉那一块啊比较多，其实到中部啊可能东部啊就是那种山脉比较少，所以那个空气就从北极可以一路下到南边，所以就会非常冷。但是除了这种极端的冷的时候，大部分时候的温度其实还好。你像我自己是北方人，我是内蒙古的人，然后我家是在那个包头嘛，就包头和北京的纬度是差不太多的，就大家基本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纬度，比北京冷一点，但是没有差那么多，没有像东北那么冷。然后但是我在这边观察呢，就是我在这儿的温度其实冷，冬天的时候大部分时候和我在就是和内蒙那个我们家的位置那个温度差不多，甚至有的时候我家那边会更冷一点，就是说就看哪边有寒潮对吧，那就是我家那边有寒潮那就那边更冷，我这边有寒潮就这边更冷。所以你说光单说从温度来说，其实你不会觉得这边的温度很低，但是呢它的冬天一般是比较长。我们比较就大家比较公认的这个冬天呢，就是看下雪嘛对吧，其实一般来说像我们这个地方大概在每年的十月份就会开始有第一场雪，有的时候晚一点就十月底，有的时候早一点可能十月十几号甚至更早，当然它并不会说下了一场雪之后就一下子就是大家印象中那种什么雪都堆到房顶上然后出门就是挖一个地道出去那种，那也不是，它第一场雪一般下完可能就是化了，你能看到有雪但是其实很快就化掉了，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温度再下去，然后那个雪会 越来越多啊，一直堆到最冷的时候那个路面上就你已经看不到路面了，那个雪都会压实，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覆盖在路面上的一层不管是冰还是雪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一直再到它彻底化掉然后进入春天。那加拿大冬天到底有多长呢？其实我们自己的结合自己的体验吧，以及结合一些这个规定，后面会讲到啊，就是这边对于比如说雪胎啊或者一些防滑链啊或者这些东西的规定，其实他们往往会限制在十月左右到第二年的四月左右，就有些地区可能是三月，有些地区可能是五月，但是基本就是比如说一个典型的就是十月底到五月初，那这是多长呢？大家算一下知道，大概就是六个月啊。所以简单来说，加拿大冬天我们认为它有半年的时间是在我们定义里的冬天，这个是差不多的。所以 它不是那么的冷，但是它比较长啊，或者说它大多数时候没有那么冷。然后日常生活中呢，其实你的感受就会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这边的出行方式啊，大部分地区还是坐车的。然后你车里就很热，然后你的各种房间里各种出去的这个公共场所也会很热，所以其实大部分时候你是不觉得冷的。然后一些短暂的时候呢，像你上下车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只要你不长时间暴露在外面，通常来说你并不会觉得很冷。当然雪是有很多啊，雪你肯定能感觉得到嘛，毕竟你不管是走路还是开车你都会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关于加拿大冷不冷这个话题，在我的标准里应该算说清楚了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然后接下来就说正经的，说我们这期就是在加拿大怎么过冬。既然这么冷嘛，冬天就是冷对吧，那怎么保暖呢？我们来分几种情况吧。就是第一个就是怎么在室内保暖，怎么在屋里面保暖。现在来说呢，加拿大这边的房子通常来说是用暖风，你可以理解成空调，因为它和空调的那个出风口就是那个循环的系统是一套。然后但是它制热啊，它实际上那个风怎么烧热的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那种电的炉子，有的时候是大部分应该是天然气，应该就是这两种。就是总之就是在你的地下室会有一个像锅炉一样的东西，然后它会烧出来热量，然后把这个热风通过出风口送到全家。这个出风口怎么理解，就是国内现在应该有些房子是那种就是中央，所谓的中央空调对吧，就并不是你墙上挂一个空调那种东西，中央空调那你只能看到出风口，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那这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客厅有一个出风口，卧室有一个啊，卫生间有一个，就是各个地方都有。然后你设置好之后呢，那个热风就会从里面出来，然后一直出到这个出风口一般在地上啊，和我们理解的就可能中央空调出风口似乎一般是在房顶上，但是这个加拿大这边的出风口都是在地上的。应该是和我们暖气放在下面概念一样，就是说你热气会上升嘛，所以你放到地上那个热气它会把整个屋子都平均的去加热。现在呢大部分房子都是用这种热风的方式了。有一些朋友就包括我们自己之前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用吗，是不是效率不太高啊。其实我们自己的感受是还可以，可能和这边的房子大体上都是木质结构有关吧，它似乎隔热啊保温啊这种保温层啊什么做的会好一点。所以说在家其实是只要你不担心只要你不是很想节省电费的话，其实这个或者说燃气费，其实它的制热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你就像我们基本大家都是穿短袖的啊，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并不是只有暖风，其实因为我自己买房子我也在看，这边有很多老房子，你会看到很多房子是就七几八几根本就不算老，大概就五几年可能算是比较老的了，就1950年的房子我看到好多，甚至还有1913年什么1919年，就是我们什么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我别说错了啊，反正就是最后那个革命的阶段。然后甚至还有我看到1890几年就很恐怖，就是这么老的房子。然后它因为它都是这种 house 嘛，就是一直在维护一直在翻新，所以其实就还好。所以我观察大概1950年以及之前的房子，其实他们那个年代用的就很像我们国内的暖气，然后它每个房间里会有这种暖气片，但是呢它不一样的是这个里面的热水是自己烧的，就它不像国内一般是有一个什么那应该叫什么反正就供暖系统吧，就是一个中央的，就是一个东西去烧好很多水，然后送到各家各户，对吧？这边就是你自己烧自己家的，然后原理也是一样的，能把水烧热，然后送暖气片里面，暖气片散热，屋里就热了。所以这边其实国外也是有暖气的，加拿大也是有暖气的，只是说它大概都是比较老的房子里有，那新一点的就不再用这种方式了，可能有各种原因吧，我也不太确定，比如说效率问题啊，比如说这个暖气片的制热的效率啊，或者说它放在屋里不美观呀，反正各种各样吧。还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暖气片它里面毕竟有水，大家都知道这种木质的房子最怕的其实就是水。无论是你地面上有水，还是说你冬天的那种潮湿的空气到了房顶上，如果一旦在里面形成 形成这个冷，凝结下来变成雪，变成冰，然后等到春天之后，可能那个房顶里面就会发霉。就这个木头其实怎么都无所谓，但是它就是不能发霉，它一旦发霉之后，很可能就要腐烂，然后就坏了。那刚刚说了暖风和暖气，然后我也看到是有的地方是有地暖的啊，当然他们一般只会把这个地暖放在卫生间里面，这样你洗澡啊什么你就觉得比较暖和嘛。然后可能这个也和这种木地板有关，木质的地板你在下面烧一个地暖，它这木头受热啊什么这种可能变形啊各种事情吧，散出一些气体，哎，所以地暖也有，但是比较少。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可能要提一下，就是壁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什么圣诞老人送礼物，就是从壁炉里扔进去是吧？其实这个壁炉这个东西呢，确实在这边很常见，尤其是在这种正经的这种 house 里面，就是独立的房子里，这个壁炉这个呢。之前主流的是烧木头，然后后面可能因为木头这个东西它的燃烧效率啊，或者说它烧完之后会有很多渣子呀什么的，就现在好多新的壁炉都是也是天然气了，这样你就不太用去清理它。嗯，然后但是这个壁炉呢，很多人家里都有，它有点类似于一个，就是这边本地人当他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买一个正经的 house 独立的 house 的时候，他会认为说他应该有一个壁炉，虽然他从来不用。我问过很多人，就是很可能你买这房子住十年，你没有开过一次壁炉，因为你就是不需要嘛。然后你的那个暖风很热，但是你得有，就那种感觉。如果你没有，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就那种，就好像说你进了一个房子，他没有卫生间那种，就是你能叫房子吗？就这个意思吧。然后，所以现在呢，壁炉其实更多的就是装饰用，不会有特别多人去烧它。最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罕见的了。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房子，它制热用的是地热，它不是地暖，它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地心是很热的嘛。然后这个虽然我们到了表面的泥土这一层它是比较冷的，但是他们会往下钻很深，但不是钻到地心啊，就钻很深。然后下面呢就是热的，然后他们用一些什么方式把里面那个热交换出来，然后在屋子里面去制热，就能比较能节省你的电费、天然气费，但是。似乎不太普及，可能这个建房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吧，然后也不好维护什么的啊，总之就是这么几种吧。那主流的还是用暖风，或者说叫就通俗说叫空调也可以啊。刚刚我们就说了这个室内保暖，所以你在室内的时候其实是只要你想，你可以把温度开到非常非常高啊，然后也很暖和。然后那出去怎么办呢？在室外保暖，这个我们就要分了，就是。有车和没车，这完完全全两套东西。有车和没车，你这穿衣服可能就是差了两个季节啊。你有车完全可以穿这个，只要你不那么怕冷，穿短袖短裤都没问题。但是没有车，那你在外面待五分钟，大概你就失去意识了，有可能。我们先简单说说没车的时候吧，因为车呢，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下一个话题讲。如果你没有车，比如说你在大城市啊，你要坐公共交通，或者你在小城市坐公共交通吧。那你冬天出去就要穿很多层，然后穿很厚，大家都知道这个加纳鹅这个羽绒服品牌对吧，很火，其实在这边还是有挺多人穿的，它就是用来抵御这种寒冷天气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尤其这种比较长款的，让你冬天穿很厚，然后穿着那种就是起码在标注上面说能抵御零下30度甚至40度的这种大鞋啊，然后再套上啊帽子啊手套啊，整个就是全身把你包裹的严严实实，然后你出去等公交车，哎，大概是这样。其实前面说加拿大冷不冷的时候啊，忘了说一个事儿，就我们说了温度其实还好，但是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加拿大很多地方的风特别大。因为刚刚也说了，它没有什么山脉去遮挡，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大平原，那个风一吹起来就是就哪怕只有零下10度，但是有风和没风你的体感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有风的时候就很冷很冷，所以你就要裹得非常严。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温度很冷，而是因为风很大，所以你就要去裹得很厚。那室外基本就是这样，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会一直在室外，除了一些室外工作的一些特殊的工作吧，但是大部分人哪怕你是公共交通，你也只是短暂的在外面。然后我们再说有车的情况，就是汽车这个是我有很多很多想说的一点，因为你到了冬天的话，就是基本上你是离不开汽车的， 然后它也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讲。首先我们说在冬天开车，嗯，其实准确说并不是想讲在冬天开车，而是说在有雪的情况下开车。因为如果没有雪，路是一样的，对吧？只是冷一点，那你车只要打着火然后开一会儿暖风就可以走了，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有了雪之后呢，开车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在这边啊，通常来说到了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准备去换雪胎。雪胎这个东西呢，它怎么讲，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轮胎，但是它是针对冬季这种尤其是雪地的这种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比如说它是摩擦力比较大的，然后这个轮胎可能比较好的就是适应低温啊，然后总之它会有一套认证标准，就基本上你去买雪胎，你都看到它上面会有一个特殊的标志，就只有那个的才能叫正经的雪胎啊，就其他的说什么四季胎或者怎么样，但是它们跟雪胎的还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纹路会更深啊，总之就是冬天用的胎。这个雪胎呢，通常来说就是十月十一月的时候你就要去，无论是你自己在家换，其实你在家也可以，然后自己如果说没有工具啊或者比较麻烦，就去各种汽修店，他们都可以给你换。当然你要自己带自己的雪胎啊，这个是你自己的。所以相当于在这边呢，通常来说你一辆车就是要有两套轮胎，除非你这个车冬天不开。有些人比如说我那敞篷车，我不是我，我就是假如说那我有个敞篷车或者我有个什么老车，我只有夏天天气好时候开，冬天我就放车库里不动，那可以。但是正常来说一个车你都要有两套轮胎，然后你到十月十一月就去换了雪胎，然后到第二年的基本上三四月就彻底的进入春天之后再去换成正常的轮胎，是这样。然后这个雪胎怎么换呢？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汽车的轮胎它是有轮外面那个橡胶的那个叫轮胎，对吧？然后中间那个硬的那个金属那叫轮毂，对吧？轮胎和轮毂。然后比较便宜省钱的方法就是你只买那个外面那个轮胎啊，然后你去了换的时候呢，人家就要给你把你现在的轮胎从你现在的轮毂上面给它扒下来，就好像比如说大家玩个四驱车，对吧？那或者说你骑自行车，哎，自行车扎破了，然后你找一个路边老大爷说什么我修修车，然后老大爷给你把那个外胎扒开，把里面内胎揪出来，然后冲上气，然后放到水盆里面滋滋滋找那个地儿哪破了，哎，那就是那么个意思。然后呢就要把那个汽车的轮胎给它扒下来，再把你的这个冬天的这个雪胎给它套上去，所以轮毂不动，但是动的是胎。但这个东西你想就知道很麻烦嘛，对吧？而且对轮胎的损伤也会比较大，因为你来回拆卸它这个受力啊什么的。所以更好的一种方式就是你轮毂也再买一套。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样，就我永远是两套雪胎啊，不是两套轮胎，两套轮毂，然后每个都在轮毂上面不动。这样的话，它去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原来那个螺丝一拧，然后把轮毂拔下来，哎，把新的这个再放上去，螺丝一拧就可以了。缺点就是比较重，每次把那四个轮胎，我这车还算小车啊，然后把那四个轮胎搬到车上，然后再开过去，就很累。我都不知道那种什么20多寸的轮胎加轮毂，那我都感觉一个人你想搬它都很费劲呢、啊。反正就这么换啊，就是换完雪胎，然后冬天完了之后再把它换回来。然后这个雪胎这个东西呢，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已经在北方了嘛，当然我没有在东北那么北的地方，但是我已经在北方了。其实我印象中是比较少见的，大家更多的是什么也不换，就是有雪了就硬开。然后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会看到有防滑链，在我小的时候看到过防滑链。我专门查了一下，其实在这边我很少很少见到有车用防滑链。可能只有一些那种拉货的那种大卡车，就是那种重型的车会用，日常的我们这种民用车基本上不太会用。但是我专门查了一下，实际上呢这边严格来说是有三种冬天防滑的措施。汽车啊，我说第一种就是雪胎，第二种就是装防滑链，那这个防滑链有的是金属，有的是塑料，什么什么都有。然后第三种就是类似于钉胎，就是在那个轮胎上面去打上那种金属的钉，然后让它去有一定的防滑能力，抓地力比较好。但是呢我基本上生活中见到的几乎全部都是雪胎，就没有见到过另外两种。我后来想了想，我也查了查为什么，是因为这个 钉胎和防滑链，尤其是金属的，他们呢如果路上没有雪，其实他们对这个路面本身是有损害的。因为你想嘛，就你这么重的一个车，然后你套了一个金属链子，然后你在地上来回开，你想它那个对路的损伤嘛，其实还是很大的。然后所以很多地方他们就会有限制，比如说你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去用，或者说你只能在路上有雪的时候才能用，或者说你只能在某一个区域去用。那大概是因为这样，他们可能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就不会去选择防滑链或者说钉胎，因为这个东西你可能一不注意就会违反法律，然后就可能会被罚款。但是雪胎这个东西呢，通常来说不会罚款，或者咱们换句话说，就是你一年四季用雪胎，可能都没有人去管你。因为什么？它本身仍然是一个轮胎，它只是它的摩擦力更大。那你一年四季都用，这个路面其实是无所谓的啊，市政府也无所谓。只有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它的摩擦力比较大，那可能你的油耗就会比较高，然后你开起来就会觉得噪音比较大。就是当你在夏天开的时候，但是其实它并不是不能开。然后我查了一下，似乎现在只有魁北克一个省份是要求强制用雪胎的，就大部分的省份它会建议你说冬天你要用，为了你自己好，对吧？但是呢，魁北克可能是唯一一个规定了必须用的。那如果看到你没有用，可能就要去罚款。不过正常来说大家都会换啊，这个你只要在这边天天日常上下班通勤，你不用雪胎能开一个冬天，那真的是神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好，咱说完这个汽车的防滑措施了，然后咱们再讲讲，就说我用一个实例来讲啊，就是我比如说我这车现在停在外面，那么冬天我一天的这个我正常出一趟门是怎么这个顺序，就做了什么事情。首先第一点，你要先热车。为什么热车？不是为了，就是我知道很多热车是为了让这个车什么啊，就是不要损伤车是吧？但这边不是，这边热车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要出门，昨天晚上可能下了很多雪，然后呢，因为我昨天开过这个车，那这个车它当时有余热，所以可能在那个车的玻璃上啊，或者在一些地方，它就会结一层冰。那我怎么把这冰除掉呢？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要让这个车去加热，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这边的车因为前车窗你有一就是都有这个雨刮器嘛，然后你也有可以喷那个玻璃水，所以前车窗它是没有加热，而且它也不能挡你的视野。但是后车窗的话呢，通常来说它车窗上面会有那种一条一条的那种很细的，就像是一个贴上去贴纸一样，但它其实是那种电热丝，然后你开了之后它就会发热，把那个车窗上面的一些冰和雪融化掉。所以你要先热车，就是这一切无论是空调的制热还是这些电热丝的制热还是什么，都要车本身热才行嘛，所以说要热车。然后这边一般都会配一个远程启动，这个并不是什么豪华车的高端功能，就是因为你冬天你不可能提前二十分钟，然后踩着那么厚的雪，穿全身衣服出去把车打着了，你再回来坐屋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就是在家里，然后拿着那个对热车一摁，那车就点火了。点火你大概等个十几二十分钟，你觉得这车热的差不多了，然后你再出去开始清理工作啊，铲雪扫雪。这清理工作呢就取决于雪多不多吧，如果这几天没下雪，那么你大概来说就不怎么用清理，可能就是车窗上有薄薄的一层雪或者冰，你把它弄掉就好了。如果说下了雪，就要做好准备了，就要拿那个，所以每个人后备箱都会有一个这边的扫雪工具，它一头是一个扫帚，就像咱们那个，我不知道我们听众知不知道，就是北方人扫炕啊或者什么，就是有那种垂直的扫帚啊，就像一个大牙刷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头呢是一个像一个小铲子一样的形状，但它是塑料的。然后这怎么用呢？就如果说车上面的那种松松垮垮的这种雪，你就拿那个扫帚把它扫掉。但是呢，就我刚刚说了，因为你车里会有余热，会有什么，其实往往那个车窗户上面它会就先上去的雪会化掉，然后呢当那个温度再下降的时候它就会冻成一层冰。那这层冰你开车的时候是会影响视野的，所以往往就是一方面车里面要加热，然后另一方面呢，你要拿那个小铲的那一头，然后把你车所有的玻璃上面的冰铲下来，啊，就要非常非常使劲啊，然后，或者说一层霜吧，反正就是那一层东西，你要把它们都铲掉，你要等它自己化掉，其实要等好长好长时间，尤其是那个冰冻得很厚的时候，但你把它铲的话，很快就可以铲掉，所以就是扫雪、铲雪，然后这时候你大概身上就已经就或者鞋里面就踩了好多雪了啊，所以出去的是冬天的时候你就经常会这样，然后弄完之后呢，哎，坐到车里， 啊，坐到车里，然后把什么帽子手套摘掉，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开车走了。然后开车这个时候并不是困难并不是结束了，是这个困难才刚刚开始，是你车能从你这车位上开出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是什么呢？就是雪地开车，是这个没有很难和一个，就如果你没有在雪地，就真正的雪地啊开过车的话，你很难体会这个东西的，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就是其实雪地它开车主要有两个很严重的后果。第一个就是很滑，然后你就经常会刹不住车，就你的刹车距离会变得非常长，然后你的轮胎，就哪怕你有 ABS 你可以防抱死，对吧，但是实际上当雪地很滑的时候，你哪怕就是轻轻的刹车，就是你都会滑。然后呢，你在拐弯的时候，你就会甩尾，你就看到那个车上面那个 ABS 那个小黄灯就一直在闪闪闪闪闪闪闪。其实你在这边开习惯了，就像我现在已经比较有经验了，那个灯闪其实根本就无所谓了，就你不闪我都会觉得很奇怪，对吧？就开出去都是拐弯的时候都是要预判好你的那个车大概甩到什么位置，然后你刹车的时候要预判好你的车能不能刹住，这是第一点，就是会很滑。尤其是你在这个，不光是说你自己在你这条道上开的时候，尤其是变道的时候，因为这个路上有雪以后呢，大家开车就是这一条道里面往往还好，你就会看到那个一条道里面就是两个车轮子经常压的地方，那个雪就会化或者说会碎，然后就那两条印儿特别明显。但是当你变道的时候，你就要跨过这个中间这条线，对吧？就两条道中间这条线，这条线上的雪因为没有那么多车在中间开，它就会堆得比较相对偏厚，然后甚至说会有冰，所以其实变道的时候就会有点危险，尤其是在开高速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去年开高速，当然他超速了，然后他就是在变道的时候差一点点就已经摆得很厉害了，就很危险，幸亏当时周围没有车。因为你车在高速的时候一旦变道，那个一滑，然后你可能就整个车都开始乱晃了。然后再一点就是这边的很多路是没有围栏的，那当你开到80-70的时候，这个路本身如果有一个拐弯的地方，你可能没有看到，你就开出去了。一旦开出去，你刹都刹不住了，你就当然不会有生命危险，因为那个这种路两边一般它没有围栏，就是因为两边基本上都是荒，都是土地吧，也不能叫荒地，就是土地，它肯定跟周围的建筑是有距离的。然后那么你就会冲到下面，你到冲到下面，那你就明白了，就路上都已经这么难开了，你冲到下面基本上是100%不可能再上来了。我说是车上来，人你可以爬上来，然后你就要去叫道路救援，对吧？所以你到了冬天下雪的时候，你就经常能看到路边就那个车明显是已经冲到下面之后呢，就放了好几天，可能还没有轮得上救援他或者怎么样，就是反正一直在下面放着，你就知道他当时怎么下去的。所以说这个冬天开车第一点就是路很滑，然后第二点呢是雪多的时候很特别特别容易车被陷在里面。这个两驱的车会更危险一点，因为两驱的话你只有前面或者后面是有动力嘛，然后一旦你的前面两个轮子，比如说咱这么说，就为什么会陷在里面，很简单，比如说现在这个你在路上开没事，对吧？然后你现在拐弯进到一条小路，这个小路呢它冬天铲雪除雪可能没有那么的快，因为永远是优先去除这个高速嘛，对吧？然后下来就是主要干道，然后再下来可能最后才会到一些社区的路段。所以当你拐到小路上的时候，这个小路上雪可能有20厘米厚，然后没有那么多车走，所以那个雪非常非常厚。然后你进来的时候是没事的，因为你的车下来的时候它是有速度的，对吧？然后你开进来之后呢，你停在了这个雪上面，然后你就发现你走不了了，因为你已经没有那个初始的速度了，然后你的轮胎前后都是很厚的雪，它就卡死在这儿了，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事情。但后面我会讲我的真实案例啊，反正现在只是讲说，就是当你面对这种下了很多雪的路面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后果。然后，那大家肯定会说，这个不铲雪吗？对吧？其实铲雪当然是会铲，所以说在冬天啊，最危险的时候是刚刚下了一场大雪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铲雪的也是人嘛，对吧？大家也是有工，也是需要花时间，然后一点点把这些雪给除掉，它不可能说一下子雪就没有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雪一直下到早晨，那么他们这些铲雪的呢，通常会等这个雪基本上下的不太厉害了才去铲。那你边下边铲，对吧？你还铲完的还没等用呢，又下上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如果你早上要去上班，比如说前两天我就经历了这样一次，包括主路上的雪都是很厚很厚的，然后70-80的路大家最高就开到30-40，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路多难走啊。然后但是呢这个铲雪它比如说可能到那一天的下午基本上主干道就起码是一个能正常通行的，我说正常通行并不是70的路开70，而是说比如70的路开50就可以走了，然后这就算正常了。然后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个雪还可以铲，那一旦到了真的很冷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那个雪就铲不掉了，它就会覆盖在路面上啊，就随着可能车开过去融化一些啊，当然也会撒那个除雪，就是那应该叫什么融雪剂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种让这个雪不那么容易结冰的东西。然后撒完之后呢，但是它是不结冰了，但是那个车一直在上面压，一直在上面压，那个雪最后会被压得非常非常硬的一层覆盖在路面上。基本上到最冷的那2-3个月吧，你就会发现，可能除了高速，就包括城市的主干道上都是这样的状况，就也甚至于很多时候你都看不到那个路面上的线，就你在车上开，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那个路上那些白线什么都是看不到的。那这个就要说到这边冬天的一个特点，就不是说冬天特点，是你来了就会发现很多标志，比如说红灯前面这个线，对吧 ？Stop， 就是这个你要停车那条线，它不仅地上会画线，它会在这个路口的左右两边，比如说那个红绿灯灯柱子上，或者说路灯上面，会再挂一个牌子指示，一个大箭头，然后写着 Stop Light。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因为真正到了冬天下雪，如果没有及时铲雪啊，或者说雪彻底盖住路面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我刚刚说那种，就整个路面都被硬硬的雪覆盖住，已经没有办法铲掉的时候，你就只能看那个标志。然后包括很多停车场，比如说这个停车场可能它有一些车位是这个disable 专用的嘛，然后它一方面它会在那个车位的地上面去画一个那个轮椅的标志，然后另一方面它就会在这车位的前面竖一根这个柱子，然后柱子上挂一个标志。然后包括很多的停车场，就是每个车位前面都会有一个大木头柱子，就你夏天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不知道干嘛的，对吧？你到冬天就知道了，就是因为全部盖上之后，如果没有那个柱子，你根本就不知道哪儿是马路牙子，哪儿是停车位，然后什么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哦，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到冬天之后呢，因为你铲雪你也只铲主路嘛，然后你拐到一些小路上的时候呢，它那个马路牙子你就根本看不见，大家就会在这个马路牙子上插一些很细很长的一个标志物，就是它可能是橘黄色的，一般来说，然后你灯打上去之后它可能会有反光，然后包括自己家门口你就会在草地上沿着那个草地插那么一排，这样当你开到这儿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就说，哦，这个我不能开到那个这个里面，因为这里面肯定就是不是路面了，然后包括公园啊，包括各个地方都会查，然后如果没有这些标志物的话，那一下雪盖上之后就什么都看分辨不出来了。然后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在路面上开车，对吧？其实再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在这边冬天你会发现一到冬天呢，或者说一到下雪的时候，超市就会把那个玻璃水摆在非常显眼的位置。玻璃水，但可能有些不开车的人不知道啊，玻璃水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前面那个挡风玻璃脏了，你肯定要就是摁个什么按钮，然后那就会喷水喷到那玻璃上面，然后拿那个雨刮器去刮嘛，那个东西叫玻璃水。然后一到下雪的时候就会有，为什么呢？一方面是如果你的挡风玻璃上下上雪了，就你会要用那个去用你的那个雨刮器去刮嘛，但有的时候可能刮不干净，你开车的时候又很影响视野，就拿那个水去喷一下。但是呢，这不是它主要的作用，它更多的时候是下了雪之后，这个路面上有一些地方已经化了，变成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你前面有车，你的玻璃上很快就会覆盖上一层被前面的车轮胎掀起来的那个泥，没有特别厚啊，但是已经足够让你看不清路了。然后你就需要去喷那个玻璃水，因为那泥啊，它里面不仅会有雪，也会有那些什么沙子啊什么的，所以它你光拿那个雨刮器是刮不干净的，然后就要去喷水。然后或者说是到了春天啊，最痛苦的时候是到了春天化雪的时候，那个满街就是你看那个所有的车上面都是脏的不行，就是因为你只要一开车，哪怕没有别的车，你自己那个车轮都会把你车那个门上甩一片泥点子， 啊，就大家也不洗车，因为你洗了，你只要一开出去就变成这样，就一直等到那个路面全部都干净了以后再去弄。所以玻璃水就是干这个用的，你就冬天只要是路面有那种能被扬起来那样的雪啊或者是泥的话，你就要不停的喷。有的时候就五秒钟十秒钟就要喷一下，五秒钟十秒钟就要喷一下，因为本来路面就很危险，然后你又看不清，那你想那就不是等着出事嘛，是吧？啊，这所以就是为什么冬天玻璃水，就这边就是冬天你要常备一个玻璃水在后备箱啊，很快很快就会需要再换，然后就一冬天可能就要用，像我都算用的少的，可能也得用2到3桶吧，开的更多的那就更多。所以冬天开车啊，就是一个在这边开车是一个非常考验经验、考验你的判断能力、考验你胆大心细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下雪或者刚刚下完雪的时候。然后讲几个小故事吧，讲讲我们开车，就是我虽然我说的是这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哪来的呢？其实都是我自己碰到事之后学到的。第一个就是我在这边唯一收到的一个这个开车的罚单，就是有一年冬天闯红灯了。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条路是一条80的路，在这边就算是比较快了啊。然后那个下了雪之后呢，很滑，而且那天是晚上，然后我自己开车呢，那是我第一年来，所以我其实本身就很紧张。然后开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因为你离得很远的时候，它是绿灯嘛，就这边的红绿灯是没有倒计时，起码我这个城市是没有的，所以你不知道这个绿灯什么时候要变红。然后呢，就眼看着快到了，它开始变成黄灯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点感觉说我可能过不去，但是又一想呢，我要过不去刹车我可能也刹不住，那最后一权衡就是我要刹车可能我最后就刹在路中间了，就是我会停在那个十字路口中间。后来就想算了，加加油过去吧，但是其实已经有点晚了，就是我开过去的时候，其实那个绿灯的那两边其实已经开始在慢慢往出开了，所以其实那时候确实有点危险。然后我开过红绿灯，就伴随着两边司机摁喇叭开过这个红灯的一瞬间呢，就一道强光闪过啊，我当时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就一道强光闪过，然后就没了。然后两周之后呢，就收到了一个信。这边都是记 bill 对吧，就罚款也是记 bill， 没有什么就是很少会有警察直接在那个红绿灯抓你，就是直接记 bill， 然后 bill 过来就放上照片说，哎，哪天哪天几点你闯红灯了，然后我们拍到了你的车牌号。然后你他很严谨啊，他说这个你是在红灯亮了之后2点几秒通过的路口，是2点几秒还是0.2几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个时间你通过路口，你通过路口的这个时间，就是从红灯，从灯变红到你通过路口这个时间，你完全有能力停下车，但是你没有，所以你就是闯红灯了。就他很严谨，他并不是说我拍到你闯红灯，他是这个就是啊，就你看你只要是个正常人，你一定能停，你一定能意识到是红灯然后停车，但你没有啊，所以就罚款，然后就交了罚款，那次罚了200多刀，就1000多人民币。这边就是这样，就是他并不会抓住所有的违反规则的人，但是他只要抓到了就罚的巨狠。我当时也是这样，然后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小城市啊，摄像头是很少很少的，大概我知道的大概也只有，反正我生活这边区大概就是那么3到4个拍照摄像，然后我就被拍到了，哎，所以也是吸取了经验吧，就是重要的一刻，你冬天开车哪怕慢，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就留好停车的距离。这是第一个小故事。第二个小故事是现车的。那是我们来了之后的第二年冬天，其实那个时候开车就已经比较得心应手了。然后我们就说开出去班夫玩，开这班夫玩这个事儿其实不就是反而啊，班夫玩是没有出事的。但是从班夫回来的时候，回来以后，当时就觉得说我们还是圣诞节去的，你知道圣诞节那已经是很冷了，然后去开了1500公里吧，开到班夫去玩，然后玩完之后又开回来，不是一天哈，就是几天，然后玩这么一趟都没出问题。然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去又过了几天就去我们城市附近的一个滑雪场去玩，然后在那个滑雪场外面 就陷到路边了。其实是怎么陷啊？其实我就是我有概念说路边的雪是很厚的，但是呢我当时要在那个路掉头，然后就没有判断好那个路两边的雪有多厚，就你懂吧，就是你看上去都是平平的一条路，然后但是呢你当你倒到后面的时候就发现你出不来了，就是那个雪已经厚到跟路一样高，然后当你倒过去之后你就发现那块是一个坡，然后你就轮子在里面就出不来了啊，然后当时就很痛苦，因为那个滑雪场都很偏嘛，周围也不是城市什么，很多人我们就在那想就研究说怎么办啊，然后拿因为车上都会放那种急救包，就把那个铲子拿出来开始铲雪，看能不能把轮胎前后铲一铲然后出来，但是发现怎么都不行，就因为就是我说那个问题，你进去的时候你是有速度的，那个车它是可以在雪里走很远，但是你出来的时候零速度你就出不来了，这并不是说差一点的问题，然后就在那儿就束手无策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还在研究的过程中呢，哎，就看到从旁边一条路上呢就过来了一个类似于金杯就那种 minivan 就是这么一个车过来，它明显那种车一般都是就是商业上用，就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水电工啊什么，就是它里面放很多工具嘛，然后它就开晃悠晃悠开过来，它就看到我车，因为你在冬天你就会一下就能看到这些车是陷在那个地方了，很明显，然后呢我当时还在犹豫说怎么弄，但是那个我还在犹豫说要不要找他们的时候，因为明显人家是在工作嘛，就是你要去叫人家过来弄车什么的，但是我还在犹豫的时候那个车就开过来了，然后车上面的司机就下来了，还是一个老大爷，就一个本地人，他就过来说哎你车陷进去了是吧，我说是，然后他说怎么说那个我帮你吧，哎我说好啊，就是反正我也出不来了嘛，然后说我帮你吧，然后两人开始弄，折腾半天最后也不行，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是我找了我那个急救箱里面有一个很长的绳子，然后就把我的车，因为我这还是一个轿车，没有什么拖车钩你知道吧，就是没有那种什么 truck 上面那种大钩子，我就最后把那个拴在我的那个应该是那个车的什么某一个传动轴上面，反正是一个比较结实的地方，然后另外一头拴在他的那个车的钩子上面，他那个因为是 truck 那个 minivan 他是有钩子的，然后他用他的车把我的车使劲拽到路面上，然后我再下来开走，说的很轻松啊，就但是其实当时也折腾半天，因为他们就谁也不是天天在外面救援的人对吧，就研究半天这个绳子应该怎么捆啊，就是怎么距离也不够啊，乱七八糟的哦，然后当时就折腾出来之后人家再收拾完东西再去工作，就这样，就人家就路过然后就来帮了我一下，哎，当时还觉得挺好，就是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如果不是那个大爷的话可能我就要叫救援，然后叫救援要等很长时间，然后也要花很多钱嘛，这是现车啊。然后再说一个是说什么呢，是这个边说这个就想边跟大家讲一个，如果你要现在就是你要用人力去救一个被陷住的车，当然我说的是不是像我们那种陷到很深的雪里，就是一个比如说路面上有一块积雪然后开进去之后出不来，就但是本身它还是一个正常的路啊，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那个没有那么难弄，这种时候怎么弄呢，其实我就是从这个事情里学到的，就当时呢是还是在我上班那家公司，然后是就是在停车场里，我们一个同事的车就停进去之后出不来了，就是在停车场里你知道吗，还不是说在什么就是很荒郊野岭的地方，然后陷进去出不来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帮他推车，你就是你没有经验的话你的直觉，我当时也是这样，就是我就是硬推你知道吗，就比如说这个车出不来对吧，然后就说哎你坐在里面，然后你倒挡就踩着油门我从车头给你往后推，就看能不能把它推出来，那当然是推不出来的，你这个人的力量就再轻的车你也不可能把它推出来，然后就在那费劲的推的时候呢又是路过了一个开着就这 minivan 的人都特猛啊，可能他们就是常年冬天出来工作，然后他们就很有经验，然后呢下来一个也是一个大哥，然后就大哥过来说就哎车陷住了，然后说是，然后大哥说那个你不能这么推，你这样推推不出来，说你得这样，就是你得像一个就怎么讲，就是把这个车来回摆，就前后来回摆，然后在摆的过程中你去推啊，推一下不行，然后让他再摆回来，然后你再推，就是你得借着这个车的那个劲儿，你不能说这个车陷在那儿使劲往后走不出去，因为这个时候它那个重力肯定是往下的嘛，对吧，然后它那个车是往后，动力是往后，但是这个时候动力不够，那你这时候推你其实是没有用的，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一起，就他说就说虽然你的车陷住出不去了，但是你通常来说你这个车轮还是可以往前往后，就是有一个很小的距离，就好像是一个U 型的那个坡的感觉， 然后你就说你先尽量的往前开，开到你滑着就是线住不能动的那个点，然后好，这时候你刹车挂倒档，踩着刹车挂倒档，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从前面边推他边踩着就是踩油门，就说大家一起使劲让他这个车往后面去荡，就是你能理解那个意思对吧，就他那个是个 U 型的，往后荡荡一下呢，可能一次出不去之后呢，好，我们这时候我们再不要推，然后让他把车再往前开，开到他动不了那个点，然后再边踩油门边往后推，就这么反复，那个坑会越来越大，然后那个车会越来越能往后，然后终于到某一个点，他没有那么滑的时候，他就可以出去。然后就那一次之后，我就学会了这个技巧。然后我还不仅是那一次，就是在那一年冬天，有一次，就是在那件事之后。我自己开车上班的时候，在一条就是一个小路上，然后那个小路只能有一辆车开啊，然后我就看到前面一个车不动了，我没事啊，我看到前面那车不动了，我就过去之后呢，就发现里面是个大姐，然后一个那个本地人大姐，她就是说，哎，我这车动不了了，哎，我说你这不巧了吗？刚学，我说你看，哎，这样就是你往前，然后你往前开，我往前推，你开不动了之后，你倒档往后退，然后你再往前开，我再往前推，然后哎，果然几次之后。就是他在里面坐着开车，我在后面推车，就把这车推出去了。我就发现哇，这个真的是经验，真的是技巧。你学会了，你才行；要不学会，就是你费死劲吧，这车根本就不可能出去。然后就掌握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技巧。大家如果有你会有机会在这种大雪地开车的话，可以学习一下。啊，然后我想想啊。车说了这么多是吧，真的是因为这边冬天开车实在是太重要了，然后也太危险了，就是你哦，我还有一个小故事没有讲，就是也是一次非常非常危险的事，就现车这种就不算危险，它只是一个麻烦事。那次是怎么呢，也是冬天，就是在我说的那个路面已经被硬雪覆盖了，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看到路面的时候，然后我在开车，那条路呢它本身是60，其实并不快，然后因为是冬天，其实大家开的也都比较慢，就大概就开三四十。然后就发现发生一个什么事呢？我当时是这个，我前面只有一辆车，然后我们都看到那个前面路口红灯了，这时候大家就肯定刹车嘛，对吧？前面车刹车呢，他刹到那个 stop line， 就是那个停车线就停住了。我离他其实是有安全距离的，但是在我刹到一半的时候，就开始打滑了。你要知道。我当时的速度大概就只有30，就即使这么慢的速度，即使已经有了安全距离，我还是打滑了。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车这个东西啊，虽然你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说20、30很慢，但你要知道你这个车有多么的重啊！就这么一个大铁疙瘩，然后当它开始打滑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停止，你就是没有办法来停住的。你就我这车就眼看着就是滑着冲着前面那车屁股就过去了。我当时非常非常紧张，就因为你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就你踩着一刹车，然后你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你摁喇叭他也反应不过来，对吧？就是，然后因为他是红灯，他不可能往前开，然后一直到最后紧张，就眼看我离他那个车大概就是大概有个两三米，就你会知道那两三米就已经是很近很近，就是马上就要撞上了。我赶快看了一眼我左边那条道，我当时在中间那条道，然后我一看左边那条道后视镜，我这边没车，我就一把转向，我就拐到左边这条道上了。然后才停住，哇！我当时吓出来一身冷汗。虽然就是这个这么慢的速度追一下尾也不是什么大事，就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你知道，就谁也不希望去出事嘛。而且就是那种，真的是你一下子能体会到，就你在里面就是这个叫什么无计可施，就你在里面完全就是没有任何你能做的事情。你踩了刹车，然后这个车打滑了，然后就慢慢慢慢的冲到前面的车上，就是这样，就很恐怖。然后。打了一把转向过去了，啊！自那之后，我只要在这种就是比较滑的路上走，我都会和前面车尽量保持比较远距离，就比那个还要远，远到一个我已经觉得，哪怕有点打滑，我应该也能停住的程度。嗯，这个是很深刻的教训，我到现在我都能想起来我当时那个感觉，然后那就真的是一身冷汗，就无力感，就那种无力感，就你平时坐在车里面开车，你觉得这车哎什么指哪打哪是吧，指哪走哪，你的那时候就发现。不是，这车它是有它的极限的，是吧？好，这个开车就说这么多啊，讲了太多太多了。因为冬天几乎所有的出行，所有的任何生活，你都离不开车。 下一个小话题呢，再讲讲就是那刚刚说了啊，冷不冷，怎么保暖，然后开车的各种事儿。再讲讲就是加拿大，哦，对，我还想说一点啊，就是这个前驱后驱的问题。虽然我不是什么汽车专家，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后驱车在雪地这种环境下不太好开嘛，嗯，就是不太好去控制方向什么的。其实可能会有，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大招那个 truck， 就是这边美国那种那个北美这种皮卡，老外很喜欢皮卡，然后好多 truck 他们都是后驱的，但是你在冬天看到他们开，其实，就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你会看到他们甩尾啊什么，就是那个马力太大了，然后拐弯的时候就是推着过去的，但是大体来说问题不大。其实最后总结下来呢，两驱四驱，当然四驱肯定是更安全一点，然后陷的时候呢可能也不那么容易被陷，但是归根结底最重要的第一个，做好这个防滑措施，就雪胎一定要换。这个你不要觉得雪胎无非就是另一个轮胎，它没什么区别，不是，你换了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本质区别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开车慢，然后保持安全距离，这些是最重要的。那最后才是说两驱四驱的一些区别，或者前驱后驱的区别。对，所以就是后驱还是可以开的啊，你在冬天有时候也能看到野马是吧？就是但是那种可能就后备箱什么装两袋大米给它压一压，要不然就不好走了啊。然后下一个小话题就聊聊在加拿大就这种条件下在加拿大冬天都干什么。大部分时候其实你没什么可干的，你就是你干的事就是每天的这些日常生活，开车出去买个菜就比较费劲了。然后但是呢也有一些娱乐活动，那最多的就是滑雪，这个不用多说了嘛，就这么大的雪当然可以滑雪了。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基本都是和雪结合的活动，比如说snow shoes， 就是踩那种，就大家比如说一说到什么北极就想要脚底下踩一个特别大的像那种树叶的这东西，就那种雪鞋，可以踩着那个冬天去 hiking。 然后但那个其实挺费劲的，我踩过一次挺费劲的。然后再就是可以骑那种轮胎特别宽的自行车，它好像叫 fat bike 吧还是什么，就反正轮胎很宽，因为它也是为了冬天嘛，你细轮胎的话你可能根本就出不去了。然后骑那种车也是一种活动。然后再就是可以开那种雪地摩托，那挺有意思的。哦，然后还有一个特有意思，冬天可以冰钓。这也侧面体现一点就这边冬天有多么的长和冷吧，就是水面非常庞大的湖，然后各种河基本都会结冰。那个冰能厚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开着车上去，就是那冰大概已经有可能至少是几米厚吧，然后可能甚至有些更冷的地方就冻得更深。就你可以开着你要车有多重都可以开到冰上面，然后钻一个孔去冰钓。我前两年没孩子的时候还经常去钓，但我的车开不上去啊，因为我那个小轿车没办法，但我就开到那个河边，然后我走下去钓，很爽。就虽然很冷，但是当你冰钓到鱼之后，你就觉得就很有意思，就是在那个冰上面，因为你不可能像别的时候一样在水里来回走，就是在那个冰上面钻洞，钻好多洞，然后在每一个洞里钓一下，这个洞里没有就换一个洞，换一个洞里没有就换一个洞，然后钓上来之后呢，就把那个鱼扔到那个冰面上，因为冷嘛，它一会儿就冻，自己就冻起来了，然后就拿回去吃，也很好玩。那冬天还有什么活动？好像就没什么了。其实，再一个就是你看这个北美这边他们很喜欢度假嘛，尤其圣诞节。一方面圣诞节是这个节日加上假期，然后另一方面很多人就是因为太冷了，确实太冷了。然后其实不是说冷本身受不了，是这个到了这个环境你什么你能做的事情很少，然后出去也很辛苦什么，就你这个人心情会不太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度假，就去南美，什么去什么坎昆啊，什么还有什么，反正就是南美那些地儿吧，就因为他们赤道嘛，都很热啊，所以你就看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比如说就买个全包的那种，一周两周就全家飞过去，然后飞过去度过最冷的时候再回来，哎，就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们还没有啊，我们之前没有，就之前是没有时间去，然后现在有孩子，然后加上疫情也去不了，之后就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就比较爽了，气候也好了嘛。但是不去的话呢，其实就没什么别的活动了，基本都是这些。然后说的差不多了吧，最后一点就是聊一聊 开头其实我也说了，我总体来说，虽然我说的都是有意思的事儿，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冬天的。然后最后说说，想说说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冬天。这有一个根本性的，就是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热，我不喜欢夏天。可能是因为是个北方人啊，可能是什么，反正就是我如果你让我选，我在，因为我之前在深圳也住过嘛，然后也去厦门什么，就还是去过挺多地方，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如果你让我选那个，比如说夏天的深圳那种气候和加拿大的冬天，我宁愿冬天。因为冬天你再冷你可以穿衣服，你再冷可以开暖气，但是你夏天啊，尤其是你在户外的时候，你真的是没办法，那个就是上个厕所都要出一身汗，要洗个澡的状态，真的是我是很受不了。当然还是说啊，并不是说气候的问题，是每个人适应程度嘛，你习惯和不习惯的问题。所以我自己来说呢，我其实比较喜欢冷，然后我也比较喜欢下雪。就你会觉得下雨我就不喜欢，下雨你就能你就觉得下到身上很潮很不舒服，然后出去呢也就不太利索吧。那下雪的话，虽然它带来很多阻碍，但是下雪的过程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在外面你就觉得那个雪那么看着那么厚，然后它飘下来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然后就落在你周围，然后尤其下了雪之后，你就觉得这世界特别安静，觉得就可能也是因为冷，就是觉得很平静，觉得很舒服。反正我是还是比较喜欢冬天。然后这个话题为什么放最后说，是吧？其实也是估计这个听到这儿的话，大家比较讨厌这个话题的，比较讨厌我的人已经都关掉了，是吧？所以我就放心说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放到开头说，一定会有人说啊，你喜欢冬天啊什么什么，就是你就是反正就是会说一些话吧，就反驳，对吧？觉得说可能就会有一些别的主观的想法，说你是因为这个你才喜欢，因为那个才喜欢。但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我单纯的就是比较喜欢这种气候，我不喜欢热，就这么简单。还有一点，可能是我的一个偏见，可能是幸存者偏差，或者是幸存者偏差，或者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呢，在气候比较冷的地方，或者说气候比较冷的时候，大家就会变得比较友善，比较 friendly。 你比如说包括我自己，就是我刚刚也说了，我其实帮别人推过车嘛，对吧？然后你自己如果有这种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可能这些邻居呢平时大家没有什么要说的，但是到你冬天你的车陷在这儿了，如果有人路过的话，当然可能有时候你要主动说啊，但是就大家会还是比较愿意去帮你。然后加上你出去各种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大家生活在这种气候环境下生活已经很辛苦了，然后我们人和人之间就不要再有那么多的冲突，就那种感觉，就是说真的很冷，就大家在外面的时候都很冷，大家车陷去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切身的感受到说你很难受，然后大家就我帮帮你把车弄出来，或者说我们就对你好一点，就是那种心态，就是我觉得说好像大家都平和了很多。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所有加拿大人都长一定有坏人，对吧？什么东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我自己起码我在我这个地方生活的感受上来说，是这边的人或者说到冬天大家的状态整体来说是比较友善的。其实平时也还好，但到冬天你会更加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尤其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还是觉得不错吧。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喜欢冬天嘛，因为夏天的话呢就也还好，也不是说夏天不好，但是因为夏天你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所以大家往往就是自己干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冬天的话，你就觉得啊，无论是限车，还是你很冷，还是说你到一个地方拿东西不方便，然后大家就好像都比平时更热情一点，真的就还是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就可能大家潜意识都会觉得说，我们人类啊在这个环境下生存真的已经很辛苦了，所以能互相帮助的时候就互相帮助一下，就不要再有什么争论，就大家活着已经很辛苦了，真的是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算是我的一个主观的结论吧，就是我一直觉得气候比较冷的时候大家都更友善一点。当然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碰到不好的人吧，这个也不好说。不过我只讲我的感受。然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哦，还有一点，还有一点算是讲气候的，刚刚忘了，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大家觉得冬天很难熬啊，甚至说包括温哥华，大家都说温哥华冬天下雨很多，就心情很郁闷。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呢，冬天难熬并不是因为太冷，当然冷只是冷有它的影响，但是呢，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就这个跟有没有太阳有关系。可能因为我们这个人类嘛，是吧？你还是需要太阳的。当你长时间的阴天啊，长时间的这种冬天，就是那种天上都是云，然后看不到太阳，你就会觉得比较压抑。但这也就说了，为什么我比较喜欢这边的冬天，是因为我住的这个地方呢，起码我或者说我觉得加拿大应该大部分地方冬天大就是还是有很多阳光的。包括我现在录节目，我看到窗外就非常非常的亮，就以至于说，如果你没有看到地上的雪，你只是看到这种阳光的话，你可能认为现在是夏天，就是这样的感受。然后你出去开车的时候，你都看大家就是一年四季车里都放着墨镜，就是因为这个阳光很强，然后以至于就是冬天你都要戴墨镜，这种感觉。嗯，所以可能这个也有影响，就经常能看到太阳。当然长时间下大雪的时候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天上都有云嘛，但是基本上下完了过一段时间，就是你会看到地上有很厚的雪，天上有很明亮的太阳，然后非常非常的耀眼，所以你的心情就会觉得还挺亮的那种感觉。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区别吧，就并不是那种灰蒙蒙的感觉。嗯，还有什么呢？似乎差不多了，哎，我觉得可以吧。今天一个人也说了这么长时间，说的口干舌燥了。我想了想，这个更新这件事情呢，起码在我想让它规律之前，就还是这么录吧。就是我很想说的东西的时候，就来录一期。然后没有的话，我也不去硬凑了。然后也不赶时间了吧，就是我录好了准备好了我就发出去，就是一个纯聊天啊。但是最近其实想聊的还是有一些，可能聊聊房子的事儿，弄完聊聊房子，然后还有什么最近看了不少书可以聊一聊。嗯，就这样吧，看看大家对这样的节目感觉怎么样。有时候就是哎，觉得这些很多东西很多细节也无所谓了，就大家愿意听就听，是吧？就我们就是听一期是一期，也不用去追求什么数据啊什么流量啊。我感觉真的现在有人也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还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你的心态就各种事情导致的心态会不一样，就觉得没什么，每天就开开心心的就够了。没有事业心了啊，已经开始老了，就和这些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和解了，是吧？行吧，就说这么多吧。啊，然后孩子也是个话题嘛，但是孩子这个事情就，再往后吧，等过段时间找吕鹏再聊一聊。那就说这么多，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啊，或者想问的啊，或者什么都可以来找我聊天。漫漫冬日是吧？没什么事情做，那可以聊天了啊。那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